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海德堡教理问答第六十问。我问问题，弟兄姐妹和我一起来念答案。你怎样在上帝面前称义呢？唯独借着对耶稣基督的真信心，尽管我的良心控告我严重地干犯了上帝的一切诫命，从来没有遵守其中任何一条，并且仍然倾向于各样的罪恶。然而上帝出于白白的恩典，并非出于我的任何功德，将基督完全的补罪、公义和圣洁归于我，好像我本来就没有罪，也从来没有犯过罪，又好像我自己做成了基督为我所做成的一切顺服，只要我用信心接受这些恩惠就够了。感谢赞美主。下面请潘云玉长老来为我们证道，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辨明福音及神的大能。
大家早安。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两周前的讲道，辨明福音及神的大能。相关的经文呢，在讲道中会提到。那我们在三月八号的时候宣讲了这9到24节有三大个重点的前两点。啊，今天我们要从上一次讲到所提到的第二点，就是传另类福音当受咒诅来开展出来。下一页哈。我们已经解释为何保罗提出这么严重的警告。当我们还提到保罗使徒身份的确定在于神的拣选及基督的启示。今天我们身份的认同就是从圣灵的印证和启示已经完成的圣经而来。除了人就想要靠自己的功德赢得救恩的假福音以外，还有另外一种福音的危机，那就是宣告神的存在全是为了我们私欲的快乐，为了我们的心想事成，却避开十字架那令人讨厌的核心信息。今天呢，我们要进一步的解释福音是不同于宗教热忱，同时要开展第三个重点，就是福音是神的塑造。啊，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带着战惊惶恐的心，因为知道你的话语乃是带有救恩的力量，乃是知道你的话语是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工作。因此我们现在求你自己的圣灵大大的充满这个殿，大大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那愚顽的心能够智慧，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能领受那不断源源不断的恩惠，帮助我们。祷告是奉主的名求，阿们。谈到福音是神的塑造，我们有底下五点要来思考。第一个是离开基督，离开基督归离开自我归向基督。第二是与恩典隔离的宗教热心，那是一种抵挡福音抗拒神的塑造。第三呢，基督就是那一位有位格的恩典。第四呢，神的怜悯跟福音塑造的关系。那么第五点，我们要提到信仰的生活与神的塑造。其中除了第二点以外，第二点是抗拒神的塑造，其他的都是正向性的塑造。那我们首先来看离开自我归向基督，第一点。今年教会的目标是连于基督同心建造。那么圣经所强调的乃是信徒有份于基督福音的患难。保罗说这是什么？这是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你想一下哈，这是什么意思？他指的意思就是与基督联合以后因为舍己所背起的十字架。这和成功福音把圣灵的位格降低成为仅仅是正能量的信仰，在本质上是大不相同的。发痒的耳朵 听不进纯正的福音，石头做的心是不认识罪的权势，只有离开自我中心的才能归向基督。若我们衡量每一个处境呢，都是先想到自己的利益，我们属神的生命是会枯萎的，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重新发出的。那么在这里我要提到 John Piper 的名言啊，他说 God is most glorified in us when we are most satisfied in him。 当我们在神里头得到最大的满足，神就在我们身上得到最大的荣耀。我们越是满足，我们就越更加感恩，神就更加得荣耀。所以呢，我们的神呢，鼓励我们去活出他的喜乐来。我们的生活一方面不是追求没有基督的享乐，另一方面也不是要我们追求苦行僧的禁欲生活。你仔细想，这两样的追求在本质上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想一下哈，以自我为中心的。圣经教导我们，生活乃是在神面前得到满足，神所提供给我们的都是在基督耶稣里头的恩惠，我们所得的都是出于神。换句话说，所有的思考，所有的享受与苦难，都与赐恩的神连上关系。因此保罗说，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知道怎样处卑贱，怎样处丰富，或饥饿，或饱足，或余，或缺乏，随时随在都得了秘诀。所以我们听到那奥古斯丁 曾经这样见证，他说，过去那些没有益处的快乐我曾经舍不得放下，怕失去他们，但是当神你自己临到我的时候，我才发现能脱离他们是如此的甘甜，是你把他们赶走，因为你才是那真正的宝贝，至高的喜乐。你不只是赶走他们，你还取而代之，成为我心中最甘甜的满足。最终之乐的力量不是靠意志来压制，也不是靠律法来克制，而是靠着更大的喜乐被取代。罪的能力是被对神的喜乐所打破的。所以上星期还有信徒对我很肯定的表示，我们每个人都喜欢最终之乐，是不是这样呢？保罗说，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他的回答是断乎不可。当神成为我们心中最满足的喜乐的时候，基督徒的品格就被塑造出来了。当神成为我们心中最满足的喜乐的时候，基督徒的品格自然的被塑造出来。我定期的与成年的儿女不断有主内的交通，他们属灵的生命渐渐成长了，可以与父母有真正主内的交通团契。我们做父母的深知，在这个阶段管家的责任已经靠主可以交出去了。我说这些是要分享主的应许，那是因为你们当中养育儿女还有时间补足在主内的满足跟喜乐。我借用保罗的话，分享经历是要帮助你和我的快乐，是为了要储备将来喜乐公义的冠冕。我盼望有一天你也要如此分享。2025年12月，我以Ferguson 牧师的教导跟孩子分享，他说呢，你想一下，如果我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事发生在我身上，神到底要我做什么？他说呢，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果是更多的关乎神在别人生命中的旨意，而非针对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会有什么样的回应？更多的关乎在别人生命中的旨意。我因此提醒孩子们，在信仰上的信靠要够到自己以外的界限。 所发生的苦难有时候是为了使别人得到造就，你所遭遇的婚姻的苦楚，或者是为了你配偶的救恩，你孩子的受苦，或者是为了让主得着你代求的负担，儿女为父母的身体病痛担心，或者催促他们想起幼年的信仰，他们是在教会长大的，你是否曾经这样想过呢？这就是离开自我归向基督的信仰。圣经的确允许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可是弗格森这个问题，这个答案凸显一种更宽广的意念，这个问题已经超越了自我，也就是说，神允许发生在我身上的苦难是为了别人，是为了家庭，是为了教会，是为了他国度的开展。待会我们会以另外一个真实的故事来加强我们的认识。我们的成长必须有主内肢体的团契，这样你就会留意自己属灵成长的同时呢，也会关注到家庭，关注到教会群体的共同成长。记住哈，撒旦要破坏同工的侍奉，一定是从婚姻跟小孩下手。过去我也留心观察到，我个人的属灵状况与服侍的果效常常是并行起伏的。你要开始学会观察属灵的征战，我这样说呢，是为了帮助你的属灵敏感度，特别是弟兄你是带领的，你要培养这种属灵的敏感度。参与小组是与肢体交通同心建造很好的开始。我想一想有什么样的比喻呢？你们很多人乘过游轮哈，就好像上船最后的时刻已经到来了，我们还在岸边哈，小店选购东西，排队付款，直到发现时间不够了，甚至船已经离港而去了。若是你与同船的一群朋友进出的话，总会有一个人是注意时间的，我常常是那个注意时间的。我有朋友曾经在最后一刻才跳上船，结果这个船竟然是同一个船公司营运的，不是他们乘坐的游轮，两艘船并排着，从外观上一看一模一样，结果只是名号不一样。这就好像真假福音并排，令人心惊胆跳的。我需要你同伴的提醒，你们需要同伴的提醒。我们有些人长时间的做旁观者，不愿意投入教会，不自觉的你灵里头会衰微到一个地步，很难逆水而上，只能随波逐流。我诚恳的告诉你哈，离开信心的群体，你的灵命是衰微的，因为神是信实的，他知道我们保留了太多给自己，不愿意投入。弗格森牧师说，以上的问题阻止了我们不断地去探索神正在做什么，好使我的生活更加的美好。他事实上是引导我们去问，在我的生命中什么才叫做毫无保留的以神为中心。离开自我归向基督，就是保罗所说的，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保罗说他看到自己受苦的安慰，至终是为了能够服侍，能够去安慰别人。神的信实会借着圣灵引导你有这样的体验，这就是你在服侍的群体当中拥有的属灵快乐。底下我们看，与恩典隔离的宗教热心是抵挡福音，抗拒神的塑造。加拉太书一章十节，我现在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若人就讨 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保罗传福音的动机不是讨人喜欢，乃是讨神的喜欢。那我们难免要想，那保罗信主以前呢，是不是讨人的喜欢呢？我想这一点值得我们探讨哈。因为如果我们以为保罗过去是在讨人的喜欢，我们就错过了学习的一个机会。我们从加拉太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可以得到一些线索。他提到，我从前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因此他以前不是为了讨人喜欢，他有一个更高的目标，他是为了他祖宗的遗传非常的热心。也就是说他当时哈，真心认为他是在服侍那一位神。他逼迫教会的动机在使徒行传也可以看到，他说呢，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也就是说他不是为了政治利益或是名声，也不是讨人喜欢，他只有一个心志，专一的心志，为了他维护祖宗的遗传，他一定要抵挡拿撒勒人耶稣。他真心以为这样做是维护神的荣耀。保罗后来反省，他承认自己，从前我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误慢人的，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他未信主以前不是为了讨人喜欢，他的确是以为自己在讨神的喜悦，这是大问题。保罗是为着他个人对神的热心竭力的付出，这是一种单纯竭力付出的一种热心，而传讲成功福音、出卖灵魂的传道者，目的是为了自己的获财跟荣耀。即使如此，保罗未信主之前，那是一种宗教性的狂热，是以律法与自己的行为称义的一种热心，是一个极端虔诚、走错方向的宗教狂热者。在这里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哈，只有三种哈，我们的热心是否在真理中，还是不冷不热，或者是宗教性的狂热？是神改变了他这种偏差却又单纯的热心，这个热心一旦被神翻转了，转成对真理的热心，就成就了神的大能。神无法使用不冷不热的信仰。你的生活有基督吗？你是否是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耶稣，他才惊觉，原来他一直以为为神所做的热心竟然是在迫害基督。他这种悔恨的体验造成他在加拉太书如此强调神的启示、基督的恩典以及因信称义与基督联合的教义。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留意恩典是如何加给保罗的。恩典是如何加给保罗的？神所赐给他的恩是借由极重的苦难，不但加给他，也加给那些遭他迫害的信徒身上。这些人的殉道成了浇奠在坛上的祭，众圣徒共同参与了神托付给保罗的使命。保罗自己后来也成为那被浇奠的祭物。我相信这些殉道者有份于保罗将来的奖赏。这就是每个信徒不同程度的参与了基督的救赎历史与故事。保罗的经历再度解释，这些事发生在我身上是更多关乎神在别人生命中的旨意跟呼召。 我们或许成为参与者，或许成为帮助者，也可能因着更多的恩典成为被浇奠的祭物。属灵成熟的生命是借由参与基督的苦难而长成的。后来保罗也说，他比其他的使徒更加的劳苦，因为他所遭遇的，就对应许中受苦的弥赛亚比其他使徒有更深的认识。先知以赛亚这样说，你们当近前来侧耳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人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神与我们立约，应许了大卫可靠的恩典。什么是那可靠的恩典？下面我们就要提，基督就是那一位有位格的恩典。为什么重要？我们注意听。有一次参加神学院邀请的教职员陈根学习，教授说基督等同于恩典，我感到很震撼。圣经在哪里把基督与恩典等同了？这样的思考后来把我对恩典的认识提高到认识基督的层次。原来我们天天所领受的恩典就是内住的基督。加拉太书五章四节说，你们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堕落。我那里强调了，基督隔绝就等于恩典中堕落。保罗在这里说，与基督的称义，与基督的隔绝，在恩典中堕落的时候，你看到他们真实的意义。这个恩典，它不仅仅是基督的礼物，基督就是那位有位格的恩典。这个就帮助我们脱离对恩典抽象的认识，也不再以外貌来认识基督。有位格的恩典借着圣灵温暖我们的心，他是以马内利的神，源源不断地提供成圣的恩典。记得在路那个圣经里头，主复活的时候，门徒与他路上走的时候，内心温暖起来，这是有位格的恩典。我们提到保罗过去是如何的努力去讨神的喜悦，但是他没有真知识，所以这种不是出于真知识的热情，实质上不但抵挡了福音，也是自称为信徒当中最难听进真福音的边缘人。不是出于真知识的热情，很难回转的，特别需要神的恩典。罗马书里头指明，对一个错误福音的信仰，越是热心就越是违背基督，就越堕落在另类福音的咒诅当中。我曾经说过，还要再提的就是，今日有些信徒所面临的另类福音，就是渐渐的忘记了所信的是谁。或许你相信，相当自信的说，这不会是我的，就好像彼得说他永远不会跌倒的。你要想想，你若曾经寄望于基督以外的任何权势领袖来复兴本属于教会的使命，这是没有基督的福音。保罗是这么描述这种信仰，他说失去那像基督所存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的夏娃一样。我一直很小心的，不纯粹从表面上来分析辨别，而是以属灵征战的角度来思考政局政党的异动。一旦我们开始脱离信靠的焦点，我们的心就悄悄地建立起偶像来。这个现象一旦发酵，就听不进劝告。若是到了这种地步，撒旦已经暂时得到这人的心。即使以爱心说诚实话，仍然有些人宁愿去选择追随没有基督的福音。这也发生在我们教会， 他们的心离开了教会，也就离开了神的保守。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彼得这样说，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神要我们用坚固的信心去抵挡他。眼睛所看见的背后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在但以理的时代，他的祷告受到波斯的魔军激烈的抵挡21天。过去属灵的征战是如此，今日也是一样，以后也必然如此。所以我们要看神的怜悯跟福音塑造的关系。下一位，保罗对福音渐进式的认识能够帮助我们去体会他为什么对于另类福音有这样深的恨恶呢？上一堂我们花了一些时间解释了在主里头的怜悯有着不能妥协的原则，是为了讨神的喜欢。上星期有人问我，圣经里头有没有人犯罪却没有受到责罚或者后果的？路加福音主说，我告诉你，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诗篇也这样说，耶和华，你若就查罪孽，谁能站得住呢？因此人许多自身许多的罪超过你想象中的多，刚刚慕道的时候也听到了，都因着基督耶稣的恩典与人的悔改被赦免了。然而神也按着他至高的权柄、至高的智慧，适时的以罪的后果管教人。有时候他的宽容是因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太微弱了，太软弱了，尚且不能够领悟管教。就像我们管教6个月大的婴孩，这个效果是出不来的。但是什么呀？婴孩是要长大的，信徒是要长大的。一个人若知道他被赦免的多，爱就多。保罗称他自己是罪魁，不是虚伪的谦虚，而是真正感受到神的赦免。保罗成为一个充满圣爱的使徒是有原因的，这也是很好的检验。当人意识到自己罪的深重，意识到被神赦免多的人，会有极大的感恩以及怜悯人的心。但不是缺乏原则的怜悯，你若仔细读保罗的教导，你会明白什么是讨人的喜欢，什么是讨神喜欢的怜悯。保罗怎样描述他自己的改变呢？使徒行传记载，基督在大马色路上向保罗显现，主对保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里我们看到主亲自教导保罗，这也是为什么他后来奠定与基督联合的教义。但是主的恩典呢，不是停在这里，这都和神要所赐的冠冕是有关的，待会我们要进一步的扩展出来。加拉太书1:23-24说，不过从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唯有从圣灵而来的大能，能使一个残害真道、逼迫教会的人真心的悔改归向神。这是保罗生命的见证，也是神为保罗做使徒的见证。下一句是给我们的，基督岂不也是见证我们是他买赎的，是属他的吗？我们岂不也见证他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吗？这就是信徒蒙保守，这就是与基督联合的关系。我们是基督的产业，基督是我们的产业。然而见证主并不是这么简单，基督 与基督的联合有一个关键点需要更深入的去明白。我们接着解释。 C.S. 路易斯曾经这样描述，我们并非欲望太强，而是太软弱了。我们就像一个在泥贫民窟里头玩泥巴的小孩，因为想象不到在海边度假是什么样子，就觉得玩泥巴是最大的快乐。路易斯说，我们太容易满足了。他还有一句话也常被引用，他说，也许你们都听过了哈，如果发现自己内心有一种渴望是这个世界上任何经验都无法满足的，那最可能的解释就是我是为了另外一个世界而造的。这和奥古斯丁的名言很类似的，你就发现这都是前辈圣徒所共有的属灵经验。但我们要思想，这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渴慕可以享受的经历呢？下一个我们要讲信仰的生活跟神的塑造。我为什么要加入这一点呢？为什么要提到信仰生活跟神的塑造？因为前面那一点所提的是神的怜悯与福音塑造的关系，在这里要提到人信仰生活的渴慕与神塑造的关系。神为了存留给我们公义的冠冕，他必须试炼我们，他必须管教我们，他因此也把侍奉交托给我们操练管理，最终的目的是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效法的意思是顺服并行出来的意思，为了要彰显他的荣耀，好叫我们也在他的荣耀中有份。保罗这样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吗？但得奖赏的只有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在塑造的过程中扮演着竭力顺服的角色。我们是很熟悉保罗的一生，在这里我要提到另外一个例子，这是因为参加弟兄会的时候啊，突然让我想起来以前第一次看到这个例子的时候也非常的震惊。我想你们大概猜得到哈，这是关于神如何使 Eric Liddell 存留公义冠冕的故事。这个李德尔呢，是在1920年巴黎奥运会的时候，为了坚持敬拜的原则，拒绝在主日参加比赛。这和今天我们当中有些信徒不太在乎主日敬拜哈，不冷不热的信仰不在李德尔身上。他决定退出100公尺最有希望拿下金牌的比赛，转而参加隔日并非他强项的400公尺。在决赛中，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夺得了400公尺金牌，打破了当时的世界纪录。事实上他还放弃了下个主日400跟1600接力赛。对李德尔来说呢，奥运金牌呢只是玩泥巴，对上帝的热爱才是真正的满足。他讲了一句名言哈，上帝造我是有目的的，他也造就了我的快跑，当我跑的时候我能感觉到神的喜悦。想想这句话，当我跑的时候我能感受到神的喜悦。当我们在生活中每一件事情上发挥了神所赐的恩典，生活本身就是一种上帝的喜悦，也是我们的享受，更是成为随时的信仰跟敬拜。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成为敬拜。李德尔后来对他的妹妹说，放弃跑步对我来说并不是对上帝的赞美，而是对他的轻视。追求卓越只要放对了位置都是非常神圣的，放对了位置是关键词。他后来选择了去中国宣教， 二次大战爆发以后情况急转，1941年他决定把怀孕的妻子及两个女儿送回加拿大，自己留在中国，以至于后来被日本人关押在山东的集中营，直到1945年去世，再也没见到他的家人。他享年43岁。他的女儿后来回忆说，他认为他的父亲之所以被神留在中国，乃是为了照顾许多因战乱被困在中国宣教士的孩子，他们因战乱没有父母在身边，无依无靠，李德尔成为基督的使者，守护着他们。1945年2月，离日本投降仅剩6个月，他因着脑瘤，在临死之前以极大的努力吐出来的字就是 Sorry， 头往后一仰就死了。他没有力气说出这一句话 Surrender， 意思就是要降服，要降服于神。他在这极端的苦难里头所在乎的，他要做一个顺命的儿女。李德尔被浇奠在这些与父母分离的宣教士孩子身上，如同基督为我们舍己，被父神浇奠在十字架上。他的人生就是一场得冠冕的长跑。我希望你能注意下面这一句话，是基督亲自以宝血为李德尔预备冠冕。神用他福音救赎的大能，成就我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唯有神能够成就冠冕。然而在人这方面要有渴慕，没有渴慕没有冠冕。神塑造我们，也为我们预备公义的冠冕，为的是要将他自己的荣耀也赐给我们，我们因此也荣耀了神。这就是以弗所书所说的哈，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基业的意思是什么？是 inheritance， 是继承的财产，所得的份。神怎么会需要在我们身上得基业呢？神在我们身上能得到什么 inheritance 呢？这神学的意义不太容易解释，但是用一个类比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就是我们所谓的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基督舍己来接近我们，预备我们成为无瑕疵的心腹，好叫荣耀给了我们，也叫我们能够荣耀他。这是多么伟大的神，多么慷慨的神，舍己的神。保罗离世前的一句话，正是描述了神一生的眷顾，使他完成得胜的旅程。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需要有爱慕。当我们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们就会时常的警醒，以日常生活的敬拜来回应恩典。如此，当苦难来临的时候，试炼来临的时候，我们就清楚的知道神在正在以他恩典的手，按着他儿子的样式雕塑那要即将赐给的公义的冠冕。那我们就会有类似李德尔的这种体会，当我竭力奔跑天路的时候，我能感觉到神的喜悦。在暂时界患难中的刻痕，正是神点点滴滴的为我们预备那要存到永远的冠冕。 圣经说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这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就是我们的确信，也是与基督联合所要显现的荣耀。顺便一提的是，他的女儿曾经这样说，如果他的爸爸违背了良心的提醒，去硬是去参加那100公尺的最有希望夺金牌的比赛，他一定失败，一定拿不到金牌，他的这一生不能被神使用。所以我们这一生里头有许多的关键时刻，你需要去体会，需要去下决心，你需要顺服，就像他一生顺服到最后一刻 surrender。 我们来总结一下加拉太书第一章，唯独神的话，1章14节，保罗描述他的热心不是按着真知识，而是祖宗的遗传。我们的热心是要按着真理，免得我们的热心成为信主的抵挡。我们要愿意被塑造，我们要爱慕神的塑造，我们要把盼望放在神身上。唯独信心，神既呼召就重生我们，并赐下信心的恩典来使我们能够回应这个呼召，这在加拉太书1章15节。从母腹分别出来又施恩造我们的神，不但是呼召了保罗，神也呼召了我们，各位都是被呼召的。唯独基督，加拉太书1章16节，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基督就是这个福音。保罗因着基督的启示而认识神的福音，我们刚刚提过了，保罗因着神的启示，而这个启示现在就是我们手上有的成典的圣经，我们需要靠着圣灵去明白神的话，将真理给显明在我们内心里头。少了圣灵，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只有圣灵能够温暖我们的心，只有圣灵能够让我们明白基督的恩典。下一个，唯独圣灵引导跟见证，加拉太书1章17到18节。保罗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来又到大马士。保罗所传讲的福音乃是圣灵引导并验证他使徒的身份，圣灵也验证我们做儿女的身份。下一个，唯独神得荣耀，加拉太书1章23到24节。不过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理，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神保全了保罗公义的冠冕，也要保全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恩慈的神他很用心，他一直很用心的留心为我们建立起公义的冠冕。你要爱慕他的显现，你要勇敢，你要跟他有爱情，你不可辜负神的恩典。最后，这一切都是指向保罗在1章4到5节的宣告，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节。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但愿荣耀归于神。